尹继善和刘墉来看高恒，想先和他谈谈，希望他能够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。谁知道高恒满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不是个简单容易对付的主，他呢想起了钱度对他说过的话了，老子不开口神仙难下手，于是他打定了主意，就是不说话。那尹继善和刘墉都是行审问案的行家里手，马上明白了高恒的用意，心知自己是遇上了难缠的对手了。屋子里静极了，就连高恒那不太均匀的喘息声都清晰可闻。最后啊，还是高恒撑不住劲了，竟然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。嘿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成器呀，给皇上给祖宗给朝廷丢人了，我每到一处都花天酒地，逛妓院吃花酒，主子说我荒唐贪婪，那真是恰如其分呢、我的确该死，求二位大人转奏皇上说高恒知罪，求主子将高恒明正典刑以儆效忧。这尹继善和刘墉开始见高恒哭啊，还以为他有了悔改之意呢，到头来却是避重就轻的说些不痛不痒的表白，不由怒火上冒，耐着性子没发作，想听听他还说些什么。可是高恒却来了个急刹车，擦了一把眼泪，坐下吃茶，不再说话了。刘墉忍无可忍，只好说：高大人，我问的话你还没回答呢。高恒歪着头轻蔑地看着刘墉：哦，你问的话，嗨，老实说，你问的话呀我根本就听不懂，你叫我如何回答呀？出了延误，我从不和商人往来做生意，至于烧毁账本嘛，其中的原委我已经上奏了朝廷，说得明明白白的，昔日账目混乱无从整理，焚旧更新，为的是而今迈步从头越，皇上还加了朱批，说所奏即事，足见高恒精白之心。不信，你们可以到折本处档案柜里去查呀。尹继善听了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冷冷地说：哼，看来我们是白耗时间，白操心了，来听你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你也不要自作聪明，以为别人都是傻瓜。那份折子除了证明你还有一条欺君之罪，什么也说明不了。高恒啊高恒，听我一句劝，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到头来反送了卿卿性命。刘墉也起身说：卑职没有更多的话了，只是顺便告诉大人两件事。第一，已经有旨意发往汉阳，就地所拿钱度。第二，还有十七八处盐道账目尚存，盐道已经有四人到刑部自首了，希望大人好自为之。说完俩人举手一揖便告辞出来了。离开东书房，俩人沿着大堂后墙径直往西花厅而去。尹继善叹了口气说：哎，看来啊，这位国舅爷是打定了主意，要咬紧牙关喽。刘墉也说：嗨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您想啊，仅官卖私盐这一项，少说，那高恒也贪了200多万两银子，这是开国以来少有的贪贿大案。皇上要整顿吏治，能不拿这样的大案开刀吗？200万两银子，呵呵，刘墉啊，你少说了吧。恐怕除去填补历年的亏空，净进高恒腰包的也有200多万两银子， 还有贩卖铜、丝挖人参。不说别的，就这两项也够他高恒死100次了。刘墉轻轻的一笑，呵呵，大人，恐怕他只能死一次，就这我还怕皇上舍不得拿他开刀呢。哦，何以见得呀？因为他是国戚，在盐道上那么多年，能力还是有的，还有过战功，国家又有8亿规定。再说他的案子要是认真的审起来，恐怕得牵连不少的要员呐。皇上虽然要整顿吏治，但是不能坏了以宽为政的大宗旨啊。尹继善还没答话呢，身后有人说，以宽为政是指轻徭薄赋，捐免百姓钱粮，并不是指高恒这样的末吏。俩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乾隆从荷塘那边散步过来了，急忙迎上前去，跪下磕头施礼。尹继善说，奴才们打扰主子的清幸了。唉，这个时候几件事儿搅在一起，哪还能有什么清幸啊？一枝花的案子未了，这不又冒出个高恒前度的贪贿案子，也不知傅恒一路上是不是顺利。老佛爷和皇后他们虽然不用担心，可就怕沿途地方官为了巴结迎奉大肆铺张，这些事儿都叫人心焦啊。尹继善急忙陪着笑脸说，请主子放心，这次啊，一枝花已经是网中之鱼，绝对跑不了他。刚才刘墉在圣旗楼还见了黄天霸和盖英豪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不到2个时辰就能生擒一枝花。乾隆点了点头，看了刘墉一眼说，这次真是难为你们爷们了，差事办得无可挑剔。回到北京啊，朕给你父亲3个月的假期，给你1个月的假。刘墉听皇上赞扬自己父子，心头轰然一热，觉得近日来所有的辛劳都得到了回报。因为乾隆还在往前走，不便磕头，刘墉只是深深一躬说，主子尚且如此削干勤政，臣等怎敢怠慢？主子如此关爱，臣肝脑涂地，无以为报。尹继善也说，这的确是由衷之言呐。奴才在官场也混了几十年了，像延清父子这样办差的还真是从来没见过呢。延清是睁开眼睛就是差事，直到睁不开眼睛为止。刘墉呢，从昨天中午到现在，只吃了1顿饭。今天一早到圣旗楼看比武，回来又陪奴才去见高恒，这又要到西花厅去听回报差事。唉，奴才自觉办差也算尽心尽力的，但是与他们父子相比，真是相形见绌，自愧不如啊。乾隆停住了脚步说，怎么，你们这是要去西花厅？那好，朕也跟着去听听。说着又往前走，接着尹继善刚才的话头说，你们的话都是发自内心呐，朕心里明白。刘统勋父子拼命办差，于朝廷而言自然是好事，但刘统勋这是一番鞠躬尽瘁的心思，朕又于心何忍呢？你们都在盛年，刘墉还是个青年，朕倒是更赞成你些，留把子力气，养好自己的身子骨，多给朕干几年，还要预备着将来为朕的儿子出力呢，这才是长远之计呀。越是罕见稀少，越要珍惜荣养。天下多少事儿啊，真正得力的臣子栽培起来不容易啊。所以你们都要好好珍惜自己， 万事儿没个好的身子骨，那是不行的。俩人听了乾隆的话，心里是又热又酸，只答应了一声是，便不再言声。一路走着，已经到了西花厅，只见纪云、刘统勋、金红三个人已经是长跪在地迎候，几个太监也都掌灯侍立在甬道两旁，莺莺嫣红，一个捧着银瓶，一个捧着银盘，也站在两旁，还有黄天霸和几个徒弟也都跪在滴水岩下。这是因为和珅事先通报了信息，见乾隆过来，众人一起请安。乾隆笑着摆了摆手说，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尹继善抢前一步，亲自挑开门帘。乾隆进了西花厅，很随便的坐在靠东边的书架前的交椅上，莺莺急忙捧上茶来。乾隆伸手示意五位臣子就坐。哈哈，瞧，五位军机大臣，这里啊就有三位，金鸿和刘墉也都是办差专员。好了，说说差事吧。季善，你们刚才去见高恒的情形怎么样啊？尹季善急忙躬身回答，回主子，高恒的案子眉目还不太清楚，奴才和刘统勋商议了几次，已经派人分头去查了，高恒下令将原来的账本都烧毁了，大部分盐道都照办了，可是还有九个地方没听他的，账目保存完好，一定能查出些眉目来的。哦，这九处为什么没听高恒的指令把账本给烧毁呢？回主子，有的账目清白的盐道当然不愿意趟浑水了，自然不想烧毁账目，有的是新任官员，他们不愿意替前任官员背黑锅，有的盐道呢是存着观望的态度，还没来得及毁账呢，有的衙门没有主观，还有一个衙门竟然根本就没拆看高恒严正衙门的文书，派人去查，他们还不知道这档子事呢。乾隆听得啼笑皆非，想发火吧又发不出来，喝了口茶说，哼，看来这一回啊要靠混账整治混账了。延青啊，你有什么见识啊？刘统勋粗重地喘了口气，皱着眉头说，臣心里不好过呀，高恒与钱渡合伙犯同，同船被扣了三艘，人赃俱获，仅此一项，高恒和钱渡就得银三万两，其余的同政司都有账可查，这已经是死罪了，那官卖私盐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呐。他虽然毁了账目，但金鸿举发四川成都盐道请发运私盐的引照，铁证如山，成都道已经拿出高恒的亲笔手谕，这一笔账就是7万两银子，高恒得了一半，18行省27盐道，这笔账算下来抵得上朝廷一个月的收入啊。当然了，这些个银两还要分一半给合伙谋私的下级官员，延误历年的亏空200多万两也是用这些银子填平的。我和季善粗算了一下，落到高恒手中的银子少说也有200多万两，所以这个案子其实是同政事发，严正主犯。乾隆万万没想到高恒的事儿会如此严重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双手紧紧握着椅子把手说，哼，朕本以为他只是荒淫无耻，没想到竟是一条披着羊皮的豺狼，而且还是上下勾结，表里为奸，朕是走了眼呐，还想栽培出第二个高恒呢。 纪云见乾隆动怒，急忙说：主子，这事儿怎么能怨的主子呢？君子或不能兼而有才，但凡小人莫不有才。高恒办差精明，和钱度一样，那都算是有才的。其实失察的是我们军机处的臣子。两年前主子就曾经说过，高恒钱度德行有亏，叫我们留神。一年前又下了密旨，查清延误账目及亏空整顿情形。高恒那样的地位，他又能干，人缘又好，不是主上圣明烛照，谁能怀疑到他呀？谁又敢怀疑他呢？这番话虽然有曲意迎奉之嫌疑，但也的确是实情。乾隆确实多次提醒过他们，只因为几位军机大臣太忙了，什么赈灾啊、金川战事啊，中间还夹杂着讷亲张广嗣的巨案，对高恒和钱度的行为啊都没在意。乾隆听了，脸上渐渐回过颜色了，又问尹继善：继善啊，你们今天晚上去见高恒，他怎么说呀？于是尹继善便简要的把见高恒的情景说了。末了又说：嗨，他如今呐，是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宗旨，装模作样，避重就轻。奴才想着，钱度是刑名师爷出身，刑名钱粮良法精熟，必定早已串好了供，定了攻守同盟。高恒死不认账，八成是觉得自己做的手脚干净，横下了一条心。奴才早就料到这是一桩难审的案子。乾隆叹了口气：哎，这个高恒啊，平常人缘好，朕是知道的。大凡赃官人缘都好，也因为他是国戚，替他吹牛捧场的大约也不在少数。这个案子无论如何不能松手，再难也要查出个水落石出。还是刘统勋来办，等一枝花的案子了结了，刘墉协助你父亲，哪怕牵连到王公大臣贝勒贝子，也要一查到底，财务查抄。今晚纪善就拟旨发往北京，还有钱度也是一样，所有的赃银要全部追回，藏匿不剿者一体问罪。等案子审清了，昭告天下，以示至公至明。刘统勋父子急忙躬身回答：臣等遵旨。乾隆见纪云又摸靴子，便笑着说：纪大烟锅子，你是不是烟瘾又犯了？好吧，你和严青可以抽烟，金红不许。纪云急忙磕了个头说：谢主隆恩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。有什么话直说无妨。于是纪云点着了烟，用力吸了一口说：是。听刚才严清公所说，真是骇人听闻。正因为如此，臣以为案子要查清，财物嘛也要追回，但是不能大肆张扬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乾隆一眼，见乾隆听得很专注，又接着说：一来高恒身份显赫，太招眼了，平常呢他又爱在人前炫耀自己胜券优渥，如今查出他贪贿那么大数目，有损朝廷体面。二来他死不足惜，但是要顾及朝野上下的影响，切不可以因为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啊，如此大的国客给他一手黑了。别说州县官，就是封疆大吏也会想，我贪这么点儿算什么呢？和高国舅比起来，那是小巫见大巫，根本不算回事儿嘛。如果公布的数目小一些，那就是另外一种想法了。他们会想， 国舅爷就贪污了这么点儿，就治这么大的罪，何况我乎？所以臣以为逢这样的大案，还是得从全盘周详考虑为好。其中牵涉到的大员暗中退赃，不在重用为上，不宜一一明诏处分。整顿吏治是一篇大文章，也是一篇长文章，积重难返，要一步一步的去办，才不致有碍祥和之气。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，既除以公心，又从大局着眼，众人无不佩服。刘墉本来打算这回要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，听了纪云的话，也觉得鞭辟透里，心中暗想，平常只听说他博学多才，今天算是见着宰相的城府了，这人可真不含糊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乾隆笑着说，哈哈哈，好啊，这是一代烟的功劳啊，不错，说得好，是老臣谋国之言呐，又含中庸之道，只是不能形成文字。统勋不要焦急，身病不可用猛药嘛，可先与你儿子筹划一下再说。刘墉，一枝花如今怎么样？今天你毛先生策划的圣骑楼比武盛会一定很热闹吧，都见识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人士啊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卞和玉究竟是什么角色？这今天在场的除了刘墉都是封疆大吏。刘墉知道自己的身份微弱，本来啊他没准备说话，正低头沉思掂量纪云刚才说的话呢，没想到皇上点名问他，一愣神急忙回答说，回皇上，那个卞和玉就是一鹰，也就是一枝花，他这次从扬州来只带了23个人，分住在几个地方，都被我们控制起来了。自从皇上搬出比如院，一营也搬出来了，就住在桃花渡，身边只有乔松、唐和和韩梅三个所谓的侍神使者，负责联络的是我们派进去卧底的，一个叫莫天派，一个叫司定牢。乾隆一听这俩名字就笑了，这两个名字起得好啊，摸天牌死定了。刘统勋急忙在一旁解释说，主子，他们两个都是黄天霸的门生，当年一枝花劫了我们的军饷，他手下的两个人，一个化名史成功，一个化名杨天飞，黄天霸要报这一箭之仇，所以就给弟子起了这两个名字，打进铜陵码头，费了好大的周折，才得进一英的身边呢。乾隆微笑着点了点头说，看来这个黄天霸有个性，明天引荐一下。回头又对刘墉说，好，刘墉啊，你还接着说。是。皇上，那个盖英豪原是直隶高碑店人，5年前来南京闯码头，他有一身横练硬功夫，夏天能卧水成冰，滚油锅里洗澡。当时一英劫银已经败露了，官府搜捕各乡堂堂主，教匪风声正紧呢，那些个人有的被抓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各处地痞游民失了依靠，他就趁机夺了南京码头的盘子。他呀是既通官府，暗地里呢也和一英联络，四面光八面镜，慢慢的就在南京叫响了。这次圣骑楼比武之前，家父和尹志台接见了他，许给他一个千总，并且答应不再追究他在家乡的人命案，他也就归顺朝廷了。所有这些事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，专等一英自投罗网了。 乾隆听了这番话非常的高兴。嗯，好，这次你们干得好。